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象征。那么今天做客空岛的是一个老朋友啊，也是阿那亚的新朋友，让我们欢迎一下二狗老师。
大家好，我是梁二狗，是跳海的二狗。
哎呦嘿嘿，今年是咱们的七月份是吧？跳海 Hood 在阿那亚97雀跃镇开业了，是吧？先说说呗，来到阿那亚的感觉如何呀？
挺好的。其实在我们去之前，内部有好多，尤其我们的比如说内容啊市场的一些同事反复问我为什么要去阿那亚，然后结果真开店了，大家都去了之后发现啊，这生活挺好，就是鼓楼人民在那边可以得到生活的物质的极大满足感。
你看看精神层面得需要你们了或者精神麻痹的层面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这个店我看到说自我定位是叫做好邻居
啊。对
啊，之前我看到自我定位为好邻居的还是蜘蛛侠老师。对，你这个所谓的好邻居它是怎么回事？这个特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希望做一个好的社区店，但是又不能在那边做一个很小的社区店，还是说加了点主题啊，就是所以叫 Hood， 所以就是那个店花了比较多的设计费用，因为阿那亚特色嘛，就是设计了一个比较好的白色房子，但是在里面做了很多社区感的设计，比如说门口放了一个那个邮筒，我们可以在那边寄信给全国各个跳海的朋友，
跳海邮局，
对，跳海邮局门口有个地方有个杆儿，当时装修留下来的，它可以承重，所以就是在那边比赛做引体向上，然后可以去，现在记录好像是18个，就是
18个就做不动了，都是喝大了之后去做的，是吧？
是，对。店里还有个海水打包计划，就是可以从阿那亚拿一个易拉罐舀一杯海水，然后我们给大家打包，可以带回家。对，然后包括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兼职打油师嘛，就是店里的 bartender 可以邀请，不管是来阿那亚玩的还是阿那亚的业主们过来，可以去做这个一天的酒馆老板
啊。海水打包计划这个我比较感兴趣，你跟我说说，就是怎么着，是大家会有一个易拉罐
啊，是
就可以舀一罐海水，
对，
完了你是怎么再给它封口吗？
对，给它封口，就是跟我们当年那个疫情期间做那个外卖啤酒似的
啊，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对，
像外卖海水，
对，然后呢有个标签上面写着今天的天气，易拉罐一贴，然后大家可以带回家，里面往往还有一些小的沙子啊之类的
啊。
对，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阿那亚的一切都是有价钱的，但是海水没有价钱，而且海水是无限量供给的，
是不是？
就是大海是宽容的，
你看看，
还是双价值了，
对，这价值上的。那邮局真的有人寄东西吗？
有，七月份我们整个全国有200多封信寄来寄去的这种，
所以他可以收信哦。
他也可以收信，因为我们是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喝完酒嘛，肯定会想起平时不太会想起的一些人，或者说平时羞于提起的一些情感。就是喝完酒写信这个行为其实特别顺，然后
就喝完之后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一些人，
对，
一些名字。
但是我们有3个寄信的业务，就是月寄、年寄还有那个随缘寄。月寄就是你放在这里，只要你勾了这个月寄，就是我们每个月给你一统一寄出去。年寄可能是明年或者说一年寄一次，可以寄给自己啊这些。然后随缘寄就是比如说一个广州的朋友，他来到阿那亚跳海，发现有一个已经朋友想寄给广州的一个信，他就可以把这个信给他带回去做人肉的，就跟那个死亡搁浅一样
啊，
送快递，
是是是，
对，然后大家可以分布式接活，其实选随缘寄的人是最多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哪天可以寄到，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帮你带过去的，这事儿就还挺有意思的，对，
还挺浪漫的
啊，是，
我记得咱们上次见面录音的时候是2020年，如果大家没听过，去大内找，不要丢失自己的阵地，喝醉吧，朋友，名字还能记得住，真的是。
我记得图片头图是一个拳击手套。
对。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呢，你有说到跳海这个名字，其实源自于你当时签下第一家店铺的时候啊，喝大了之后跳了后海，是这个故事吗？
在挑海的第一家店，严格意义上是2019年做的。
嗯，
2019年在后海的北关房胡同。
嗯，
那个胡同它其实离后海特别近。我们在签那个铺子之前，在起名那天喝大了，喝得很醉，就往后海里跳。后来索性就
跳海是跳的后海。
对，因为本来因为武汉有跳东湖嘛，
嗯，
然后本来想叫就是跳后海，觉得第一个这名有点山寨，你知道吗？就是
跳东湖跳后海。
对，然后第二个觉得后海它限制了对于这个事儿的想象，所以把后字给去了，嗯，幸好给去了。
哎呦，
跳海是一个就是听起来不错的一个品牌名吧？
是，
对，
跳海现在是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对，现在是35家店了。
我的天哪！当时来的时候还存在一个各位同学的问题，不知道那次录节目的时候，大家都还是那种咱能活下去吧那种心态，你知道吧？
那
个那
时候天天在做外卖，
嗯，
就是因为没法开门嘛。那时候只有1家店，
对啊。那就觉得好像很艰难的样子，
现在也很艰难。
嚯！所以现在4年过去了哈，
嗯，
那跳海这个名字，你对于它的一个感知有一些新的变化吗？还像你当时刚起完这个名字，或者2020年来到大内的时候去聊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了，因为4年过去了，4年多，然后我从一个20多岁人变成了一个30多岁人。
哎呦喂！
跳海从一个胡同的一家店变成了一个全国连锁的店铺。
嗯嗯，
就比如最早跳海其实是，比如店里只放摇滚乐
啊，对
对。然后现在我们的，比如北京三里屯的跳海是北京 K-pop 的那个聚集地。
哦，是吗？
对。但是我本人是对 K-pop 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后面就生长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整个跳海的品牌外延
在里面放 New Jeans，
不只是这个，还有跳舞。因为我们那个店是跟一个理发店合作的。
OK。
然后那个理发店它其实是一个机电院的厂房。挑高很高，
啊，是
理发店，它有很多镜子嘛，天然适合在每天晚上理发店没客人之后把灯光调暗，变成一个舞房，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北京各个舞团就地下切磋的一个地方。我们每个月会办2场这种 K-pop 的随舞啊，各种包括 PK 啊这种东西，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事儿。但最早的我显然不是想往这个方向走的，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变得多远了，变得更多文化能够走进来了，我觉得就挺好的。
是，有时候会觉得跳海是个负担吗？
负担倒没有，就是因为
30多家店了，你觉得还好？你还想开成300家是吧？
有，我有朋友现在开玩笑的说，你现在开始711了都。
对，是，
对，就是觉得有个事儿干，现在当下的环境还能创业，我觉得挺幸福的，说实话。
嗯嗯，
对，
心态挺好。
主要也是有正反馈，但就是他不是说你开家店说没生意。那我当然每天会很愁，现在其实至少疫情结束之后能让我们开门，
嗯，
就挺好的。
是，
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跳海的时候哈，说是旁边有人拿投影仪在放《阳光灿烂的日子》，
嗯，
当时怎么会放这部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就很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大家的状态，
嗯，
很有劲儿，但是不知道要干嘛，
嗯嗯，
也不想睡觉。他们是爬烟囱嘛，上屋顶，嗯。然后我们就是跳后海弹吉他，
嗯，
其实只是说大家是不同的，那个是可能50-60年代生的，我们可能是90后95后，但是大家对于20多岁对于世界的这个有劲儿但迷茫的这个情感是一样的，
类似，
对。而且看阳光灿烂日子，你自己跳后海有一种我自己不孤单的感觉，就那傻逼他们爬烟囱，我们跳后 海，对，就会让自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唯一的一代，会跟老一辈们有一些就是情感上的这个 connection。对
啊，所以这么多年创业下来，跳海做这么大，那有过什么这种文艺作品啊，类似于《阳光灿烂日子》这种，会给你一些支撑吗？会让你觉得说，哎，我觉得很累啊，或者说很难啊，那个很烦啊之类的时候，有的东西给你一些力量吗？
2022年的时候，其实是跳海很困难的时候了。就是大家都弹尽了那个粮绝了，
对，
就本来可能还有一点钱，但是到2022年基本就是，然后呢，再加上整个当时我们其实是2022年开始往外多开了一些店，但是整个当时又是北京开始跟上海都禁止堂食，没法营业，
嗯，
就是每个月要亏很多钱，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去天桥卖酒，支撑我其实那个时候就老看《至暗时刻》。就是很喜欢写丘吉尔的那个对，那个电影我就很喜欢，
Gary Oldman，
对，
嗯，
就帮我和跳海支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是
扛过了整个从禁止堂食的时期到包括2022年解封之后那一段时间，后来扛过来23年春天，其实就相对好一些，至少能开门，然后店里也有客人了嘛。
在那时候大家都发烧了呀。哎呦。那我们都知道跳海本身它不是单纯只是一个酒馆，它还是一个内容公司啊，会做很多特别好玩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甚至也被称为是城市年轻人收容所这样一个那种类似于年轻的文化厂牌这么一个东西。那从一个酒馆到内容公司再到一个厂牌的一个掌舵人，你觉得自己做对过什么事情，又踩过哪些坑吗？
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 ego 收一收，然后把自己往后退
啊。
很多酒馆它的局限就是老板的审美和社交的天花板。
对，
这个老板比如说他的社交能力就能认识这100个朋友200个朋友、这酒馆就只有这200人。比如老板喜欢摇滚乐，但喜欢 K-pop 人他就进不来。
对，
我们当时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做兼职打油诗这个事情嘛，就是让更多人走进跳海当一天的这个酒吧老板。这样的话整个不同审美不同爱好的圈层就能够走进跳海，反过来会塑造跳海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品牌。对，所以现在你提起跳海更多是跟青年文化相关，但绝对不会说它是一个说北京很资深的一个摇滚乐酒吧。
哎，对，
也不是说一个独立电影的主题酒吧，它已经就是跳脱出了这些东西。但是摇滚乐跟独立电影在跳海发生也很合理。包括我们也办很多播客的这种听友会啊，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上次就是在那个
西海之声吧，
西海之声，
对，
他们的周年庆上，但那是你好像没在是吧？
对，我当时出差，
你那烦人。我说我因为个人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因为我酒精过敏，所以我其实没怎么去过跳海。二狗老师也经常邀请我，我说我就别去了，别到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会变成那个现场唯一一个清醒的人，就很无聊，所以我就一直没去。那次是西海之声的周年，第一次很深度的感受了那个氛围，我觉得是非常年轻非常充满活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非常好玩。所以踩过坑吗？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出的很多创业上面的探索都事后证明是对的。你说坑更多源于客观条件上的限制，比如说当年的不让你堂食啊，这些事情确实是亏了很多钱。
那你当时亏钱的时候你这钱从哪补？
借呀。
真的吗？
借呀，贷呀。
哎呦，太难了。
对，因为我们没有拿过任何机构的融资，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啊，是吗？
对，我们都是靠自己的钱和自己店铺的经营所得，包括
真的
跟银行的贷的款。我现在个人就是贷的款加借的款得上千万了。
嚯，
很多人说我有，你刚说我没有，我是一个富翁，是那个富。
哦，我那会儿听江湖传闻说，你可不知道二狗现在走起来了，说身价过亿，哎呦什么的。我说我操，二狗这么牛逼呀、啊！啊，原来不是啊，所以你没有拿投资哦？
对啊。
哦，我一直以为你是拿了投资，所以你开这么多店来。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一是我觉得现在一级市场就是创投这个事儿有变化，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大家条件都很，就是至少投资机构的条件还不错，但现在我觉得很苛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经营的角度，我们也只是需要钱开店，然后呢，我们又能从银行贷出一些利率相对比较低的钱，然后呢，那我们就主要靠贷款跟一些个人借款和本身我们赚的钱，就是店铺的利润去做这个拓展。
是，
对，因为现在很多，如果说你拿一级市场的投资 VC 的钱，很多也本质就是债。
对
对，回购给你很高，然后又是很刚性的回购的话，倒不如去跟银行贷，因为那个利率更低嘛。
刚才你也说到说跳海本身除了酒馆之外，它也是一个来的这些人啊大家共同创作的这么一个场域哈。据我知道现在跳海其实线下有除了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包括广州深圳成都，你选都是好地儿啊，重庆杭州西安长沙各种地儿啊，是吧？
你在报菜名儿。
你是啊，那你这么多店铺啊，这么多线下的空间，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参与过的或者说你听说过的比较有意思的线下活动吗？
首先比如说简单一点的，我们深圳的有大酒师带过他爸到店里来教大家打八段锦。
哟，
因为他首先他有好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酒吧这个行业普遍的被中国传统的家长认为是一个
洪水猛兽，
对，是一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行业。
那是，
对，但是我们就试图去消除这种误会，因为包括我们很多全职的同事，他们其实一开始要花很多的努力去跟爸妈解释为什么我要在一个酒吧工作
啊，
尤其是而且我们比如北京，我们现在10家店，我们10家店可能有8家店店长都是女孩。
哟，
对，
一个女孩在酒吧里当店长，听起来就好像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对啊，就是父母肯定会担心，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他们带父母来跳海看看我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我们的推文啊，我们的活动的招募，都会让他们的父母看，试图去就是消除这个误会。
对，
刚刚讲的是酒吧行业，第二个其实是本身 代际之间的一个和解。
嗯，
就是带父亲去深圳跳海打八段锦的那个朋友，他可能跟父亲之间其实之前也没有那么 close。
嗯，
他其实通过这种行为就是让他的朋友或者说他在酒吧认识的人跟他父亲之间产生一个连接，他父亲也能更多理解他现在的生活。
嗯，
然后像大一点的活动，我们当时在北京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客人，他们是三个一块的朋友。
啊，
一个在字节工作，他大概到30岁的时候卷不动了，就去美国，应该是纽约电影学院去学电影去了，拿了个 offer。然后走之前在跳海办了一个关于电影的展。然后他有个朋友呢，他是当时想当那个数字游民，
嗯，
然后就跑去了大理去做这种数字游民之类的东西，跟我们大理跳海的人玩的就很好，在大理跳海办了很多这种社区共创的活动。
OK。
然后第三个就最有意思了，他是一个贵州人，他父亲在贵州一个山村然后生了重病需要人照顾。
嗯，
他本身是做互联网媒体销售的，因此被迫就辞了北京的这个职业
工作、嗯、
回了老家去照顾他父亲。
嗯，
因为毕竟也在北京干过互联网，所以他也不甘心就在那边只照顾他父亲，所以他在贵州那边做了一个布依族的娘娘女团，就给他们拍短视频，然后给他们去做这种家乡旅游跟特产的这种推广，做得还很好。然后就在去年的国庆，他把这帮娘娘们带来了天安门广场去看升国旗。
哎呦喂，娘娘的意思是一些
就是奶奶
啊，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带了十几个布依族的娘娘们过来，然后他说那都带来了，那我们跟跳海做点活动吧，因为他以前也在跳海喝酒，
对，
觉得跳海很适合办这种活动，就把布依族的娘娘们带到我们北京跳海 village， 我们叫跳海村嘛，在村子里树下，我们给娘娘们组织了一场就是布依族的那种现场的表演唱歌，然后他们带了10斤的这种布依族的白酒那种土酒在现场卖、
啊、
然后卖完的所有钱给他们带回去、
okay、
去支持他们家乡的发展。然后当时店里来了很多贵州在北京的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的，这个事儿很好，就是跳海是一个能真正给到大家一个生活可能性的。比如你有幸可以去美国学电影，你走之前可以在跳海办展，做那个数字游民，我们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办分享，去认识这样的人。如果你实在不行，你要回家被迫照顾你的父亲，然后你还是有很多人生选择可以一起跟跳海在一起做，
是
就去办这样很好的活动，这是我们日常会发生的事情。
哦，
之前有人会提说跳海是满足了很多人的所谓情绪价值，
嗯，
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认这个事儿，就是我
怎么不认呢？
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结果，或者说只是结果的一部分。嗯、就比如说你跟米娅吵个架，
嗯，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去哄，对吧？去哄的话，他只能解决、这个
嗯、不然呢？
那本来只能解决情绪价值，那可能问题就是你可能他做家务做多了，或者你做家务做多了，你不乐意，那对方做了做家务做的比较少。
是、啊，
我觉得真正要解决那个做家务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只是接住这个情绪。
啊、
而跳海其实并不是只是哄骗大家说明天生活会更好。说你喝完这杯酒然后你就可以就忘掉这一切所有的困难，但是你明天该还的信用卡还是得还、
嗯、
你明天该上的班还是得上。
是
跳海其实是真的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跟方法，你在这里边可以找到人生的其他的解法的。
OK，
对，这个我觉得是关键。
哦，就你想的蛮深的呀。
对，不是、
嗯、你平时老琢磨这些事儿是吧？
不是，这是我的工作呀、
嗯、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哎，我知道跳海在线上有1000多个微信群，然后有3000多位打酒师啊，
现在已经1万多个了，
10000多个打酒师了，
3000多个是1年前的数据。
哎呦嚯啊！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可能成长背景啊，包括年龄甚至都差别很大的人在这里面相遇。那你之前有分享过说社群运营的心得，对吧？你说有两个东西很重要啊，一个叫做价值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KOL。价值观这里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价值观内部有3条，
嗯，
第一条就是站在背面。偏青年化甚至偏亚文化都有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解释它的一段话，就是叫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阳光、
嗯、
站在小众的立场对话主流、
okay、
站在天然的小众立场去思考很多问题，
嗯，
这是第一条，站在背面。第二条其实是关注前沿，
嗯，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海报什么都是用 AI 做的，
OK，
尽可能用先新的生产力工具，
嗯，
去提升我们组织效率吧，这样比其他人可以效率更高的做很多事儿。
嗯，
然后第三条叫分享和共创，
嗯，
比如最简单在吧台分享食物分享观点，然后一起互助共同探索一条路来。
OK，
这是我们内部的所谓的3条价值观
啊。它是怎么形成的？
它就是在不断运营中我们也自己总结嘛、
啊、
然后也跟客人去讨论这些事儿。
嗯，最后就总结出来这个。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1000多个社群微信群每天会发一张电子日历， 告诉大家昨天晚上跳海发生什么事儿，选一件事儿去带一个价值观。
Okay.
就刚刚说的那个深圳跳海的朋友带他爸去过去打八段锦
啊，
包括比如说你在北京桥跳海门口看到一个姑娘把高跟鞋脱了在那玩滑板，
哎呦，
比如说那个今天成都跳海有一个奶奶过来卖花，我们有人把这个花全买了给全场一人一朵，
哎呦，
就这种事儿、
啊，
对，
哎呦，你们真的蛮用心的，哎呦，我们得好好努力一下，相比较而言，那可是。本身它还是一个商业空间哈，
嗯，
商业利润当然是要去想办法去寻找的，
嗯，
这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商业利润跟这种社群的维护之间要怎么样找到一种平衡呢？
就比如说在跳海消费，这是不是强制的，比如你可以过来参加活动，可以不用买任何东西，
嗯嗯。
然后我们在做很多活动，比如上次喜爱之声这个周年，
嗯，
我们的标准是尽可能让所有路人不知道这个活动也能参与。当时它并不是一个闭门的活动，我们基本不办任何闭门的活动。
OK，
所有活动跟合作方也好，合作发起人也好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活动在这儿做，一定要让路过的人也能够参与进来。
嗯，
这个是我们对于就是这个活动的要求。
嗯、
然后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只是来参加活动，也可以不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
啊、就单纯过来玩也没问题，
没问题。
嗯，
对，所以、
不是说非得消费。
是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怎么样的一个事儿。对，
嗯嗯。那我看到咱们线下店选址啊，其实还挺疯狂的。我之前有注意到说有一个全国最小的跳海酒馆在丽江的荒野之国。
对。
乔小刀老师那个、
对对对
那个地儿，对吧？然后同时呢，又有在北京的某个20000多个年轻人在卖命的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地下啊，也有一家跳海酒馆，
就在字节的楼下
啊。是，所以在选址上，你有什么自己的思考或者一些偏好吗？
首先，刚刚你说的那几个，它是不同的店铺类型。
嗯，
比如跟丽江荒野之国那个，它是一个游牧大酒，是这样。我们在全国现在目前有4个游牧酒馆、
嗯，
分别在丽江的荒野之国，在宁夏的黄河宿集，在泉州的一个海边的营地叫浮石营地、
嗯，
然后在北京水上城。这四个都是自然环境很好，然后有独特的地理地貌的一个稀缺性地理价值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那边普遍的来讲，就是你商业不可能卖太多钱，因为你去的人毕竟还是少。
嗯、
所以那几个地方，我们都是跟当地，比如跟荒野之国、跟黄河宿集一块儿去打造一个酒馆。然后这个酒馆本来可能他们不用的一个房子给我们，我们挂上灯牌，装上打酒机。但是这几个店我们没有任何的全职在那边看店，我们是全国从我们的打酒师里去选择，他们报名，
嗯，
每个人做一周的酒馆老板。然后我们管吃管住、
啊、
然后这个酒馆就扔给你，你在丽江之国有一个这样的店，然后你每天除了卖酒，因为不会太忙，也没多少客人、
啊、是，
你还可以做自己类似艺术家驻留计划、
啊、
也做自己的，你是想最简单拍个 vlog 还是说想写点东西。
嗯，
这个其实灵感源于两个事儿，一个是早年青旅的这种所谓的义工模式
啊，
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工换宿嘛。但是我们现在不只是以工换，我还给你一个酒馆。第二个其实是很受陈宏宇老师的那个中方记的影响。
OK，
中方记其实也是邀请了，比如之前小韩也去过，
对，
张文伟老师也去过，去那边就是可能待几天，然后写一篇东西出来。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可真是荒野当中啊，
是
周围都没人的那地儿，我天
哪！而且据说要上架手机是吗？什么之类的？
对啊，手机也不能带，电脑也不。不能带，反正就是在这儿就与世隔绝了。
是
那个太狠了。就我跟陈宏宇老师虽然很熟，但是我没有勇气去那个地方，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所以就把这两个东西结合了一下，做成了我们的游牧酒馆。在荒野之国这样的选址，冲着这个去，它背后其实商业的判断就是，我觉得有两点会保证跳海它不太会被模仿和超越。
嗯，
一个是所住最有趣的人。
嗯，
让尽可能全国各地各个城市有趣的圈层，就比如说你是玩跑酷的，还是玩涂鸦的，还是做独立音乐的，还是多播客的、
嗯、
这边人至少都知道跳海，然后会来跳海喝酒、
嗯、
然后第二个是锁 location， 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黄河宿集、荒野之国这样的地方是稀缺的、
嗯、
然后我确保这样的地方都有个跳海的牌子、
啊、
然后有个跳海的酒馆。
是，
这个世界上 AI 都已经这样了，稀缺东西不多，就是人跟地儿。
对，
说回来刚刚字节那个店啊，
对，
它又是一个特别的店铺，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字节的地下二层，那个店一个窗都没有，跟那个太空堡垒似的，
没有窗的，
没有窗、
哦、
然后但是在那边反倒生意还挺好的、
嗯、
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称之为大，
我可以想象那个地方生意会很好，大家得多苦啊，是吧？
是、
嗯、
因为我也上过班嘛，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就是你老觉得总得出去一下，
嗯，
哪怕楼下是个星巴克，你也老想去喝杯咖啡，就脱离这个场域一阵子。
是是，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给大厂人的一个远方，
嗯，
就是只要电梯下到边儿，就可以去到这个
去到远方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包括我们在上海的字节的总部楼下也有个店
哦。
然后最近我们还在跟阿里、跟腾讯都在谈这个事儿。这个店就是做大厂的背面嘛。
哎呦，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
其实真的还蛮需要的。
对，但是更多店我们就是像比如说北京的后海啊、北京桥这些你去过的，就是这些比较社区的酒馆。
是是。 比如说不同的场域的人对于跳海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其实我们会反过来让他塑造这个空间，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叫吧台开源嘛，让吧台里面的人不同的每天不一样的不同职业的人过来去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他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三里屯跳海 stage 的例子，就是你喜欢 K-pop 你就可以在这边办舞房，你喜欢 hiphop 你可以在这边办演出。我们是非常希望不同地方的人去反过来塑造这个空间的，因为我们有个先决判断，就是我觉得每个城市每个街区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我是个蜜雪冰城，我开每个地方一样没问题。
嗯，
但是我是个酒馆，放眼全世界都没有巨大连锁的酒馆，
是
有个先决判断，就是跳海它一定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不一样的前提是它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不可能提前了解所有的街区，了解所有的城市的性格。
嗯，
但是你一定要让这个城市的用户让他们去反过来去塑造你。
嗯，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OK， 所以成功了吗？
我觉得目前还挺成功的。它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就比如说你去广州跳海跟去阿那亚跳海，感觉它的空间氛围、它的人们谈论的事情、它的客群都是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什么地儿最初预想来的人，最终跟实际来的其实不一样，差别很大的？有没有这种巨大反差？
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太多，
就还在你的预判之内、
预判范围内。对。
那之后你有过想去其他地方去开酒馆的尝试吗？
新加坡、东京跟香港。
嚯！
对，
又走行可以。嗯，
对，因为你想，新加坡的第一个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
对。
第二个，它缺乏现在中国人已经习惯的，就像跳海这样的新的酒馆。
嗯。
新加坡有，但是都是老的偏，比如香港那个兰桂坊那种。
哎呦喂！
就是很上年纪的那种东西。然后现在缺乏这个东西，很多人在那边，不管是做 Web 3的人，还是做什么 TikTok 啊什么那边的人，他就很需要这种地方。
对。
那既然需要，那我们就过去。
嗯，
对，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东京嘛，那也可以开。
嗯，也可以开，
也对，
是，
包括 school 不是也开东京吗？
school 刚开，
我觉得就很好玩。就是对于我们做店来说，你在每个地方开新店，等于说你是在这个地方深度游。
嗯，
因为你必须要最起码跟当地的行政管理部门你要有接触，你要了解当地这个街区，你要跟房屋中介、跟房东、跟设计师、跟施工方都要有接触、
哎、
其实就是在玩一个深度旅行。
是，
对。然后其他的我们除了酒馆之外，我们今年想做酒店跟那个公寓。
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之前住过很多青旅上学的时候，但是现在青旅没有以前有意思了。第一个就是它的产品我觉得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就是还是很破、很不舒服。
是，
对。然后所以现在住的都是比如说刚到北京来找工作的人、他并不是说在青旅愿意就是做深度旅行的人。
是，
这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个需求还是在的，包括 Airbnb 那个需求也是在的，但是它现在已经退出中国了嘛。
对，
所以现在大家缺乏一个通路去个性化打开一个城市。比如说我去广州玩，我只能通过打开小红书说这几个老字号你必须要去打卡，
是
没有个性化打开的方式。因为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住一个人民币，我的房东告诉我哎，旁边那个烧鹅很好吃。其实大家需要这种个性化打开方式，那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去城市旅游，会去跳海打卡，去跟我们的真实打友师去聊天，让他去推荐。哎，这家店里面评分可能只有3.6分，
对，
但是值得去，一定要去。
其实特别好，
对
啊，他的问题就是服务态度可能差点意思，但
是
好吃，
好吃
之类的。
对，他也没有任何券，也不用，
对，
就是这种东西，对
对。
因为跳海其实是整合了所有个性化的供给的。就是你想10000多个兼职打油师在这边，然后可以产生个性化内容、然后把这个东西去跟空间做匹配嘛。
是，
而且我想做比如说199一个床位的青旅、
哦、
因为日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青旅，
是，
就是其实它的布草啊、它的服务啊、它的空间其实装修的很好的，
对，
它只是说它是一个床位。
嗯，
我自己因为出差很多嘛，其实我是如果中国有这样的东西我肯定会住的，因为我去个城市，我除了我工作完我只有去跳海喝酒，我其他没什么事儿干，我其实也想认识一些新朋友。做一个199床位的青旅，它的 lobby 是一个跳海酒馆，那这事儿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嗯嗯，
这是指就是你去异地的，但如果你在本地，那就是需要住公寓嘛，或者说住传统的这些就是租房这些东西。
嗯，
我自己住过自如寓、冠寓、博寓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解决年轻人真正的社交问题。他顶多就是在楼下放一个健身房，或者说放一个台球桌，觉得这就是社交。但其实没有人在真正用那个台球桌。
是，
大家年轻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基本都养只猫、养狗
啊。
但是，比如说我出差或者出去玩，我家里猫狗就没有人照顾。但凡在北京养狗的，绝对是有几个干爹干妈的，也需要干爹干妈搬里去
照顾
去照顾。
嗯。
但如果大家想做一个跳海青年公社，就是或者跳海青年公寓，大家你帮我喂猫，我帮你遛狗。真的很需要，但是没有一家在做这个事情。
哦，真的。
对，其实就是本质是我们愿意为对方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只要做好，它就是真正社区才能诞生。 对，其实我们就想做这一块的事情，
哎，
然后今年可能到第四季度要开始搞这个事儿。
哎呦，你这算是进军房地产了吗？
也不叫进军房地产，因为我觉得本身酒馆也是线下商业地产的一部分嘛。
是是是，
对对对。
哎呦，你这个野心真的可以，
好玩嘛？其实还是，
真是
还是好玩。
嗯，二狗这个部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其实特别愿意看到，比如说像 school 啊，像跳海，可以去到一些国外的地方来开，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敢想，坦白讲。咱老这个有一种怎么说，有点自卑的那个劲儿哈，就是人，比如说东京好了，你觉得那地儿对吧，多发达，多潮啊，
根本就不需要你，
对，
人家
需要你，对这个，尤其是就是咱们经济发展之后，也许说咱们在比如说物质上确实是可能过得还不错了，或者说甚至比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都要好，但是咱们在文化层面上其实是还是比较自卑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状态，但是从青年文化这个角度来说，我去国外这么多地方，我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感觉说我们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包括成都啊什么这种青年文化比人家弱，其实咱们其实一点都不弱，甚至比别人要更加领先一点点。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说能看到像跳海也好，包括 school 也好，就这样的属于我们本土的青年文化品牌可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对，我们开玩笑嘛，我们自己叫现在是文化出海的时代来了，
文化出海，
因为以前只能出口商品嘛，就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那个廉价劳动力做这个事儿。后来开始有一些标准化品牌，比如霸王茶姬、瑞幸这些，
嗯，
蜜雪冰城这些，
对，
然后现在可能到了下一波了。对，
就是文化出海，包含今天咱们录节目的时候是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出海。我今天看到有一些那种 YouTube 上他们已经开始在普及到底西游记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是一样的嘛，就是咱们当年玩什么战神什么的时候，咱也不是很了解他们中间这些神什么关系。
是啊，包括我为了玩巫师三玩好，我真的去看了原著的
啊。对啊，你要去学习的。但是凭什么人老外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懂，那你就去学去吧，学巫止境，你学去吧，你就对吧，这个西游记历史比你美国历史都差对，那有一说一吧，对吧。
是，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个跳海。我知道有一些很有趣的所谓禁忌，
嗯，
它没有扫码点单
啊。是的，
啊，因为你之前怎么说是扫码点单是一个很赛博的行为，它不是一个酒吧应该有的东西。
你就算自己不想直接社交吧，你也是看他人社交的，
是，
就是不然你在自己家你买个酒肯定比酒吧便宜，
对，可说呢。
对啊，然后你还能买到自己想买的酒，然后音乐一定是你自己喜欢的，
嗯，
那放个电影也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那你为什么人要跑酒吧去？
嗯，
你肯定还是更多的社交需求跟诉求在。
对，
但如果说你去酒吧，我让你扫码点单，不跟人发生交流，那这酒吧的意义就失去了。
嗯，
它表面上来讲可能会提高一些运营效率啊，什么降低人工成本啊这些，但是我觉得在酒吧扫码是一个非常傻的行为。
啊，
对，所以我们内部就是一律不扫码点单，然后我们可能由此带来代价，可能就是需要排队啊、点单啊这样，
对，
包括需要自己去吧台取酒啊，就是我觉得人去酒吧并不是为了效率高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愿意去吧台取个酒，然后跟吧台那儿聊两句。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属于这个所有事都奔着效率去，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时候是希望不被效率先行的这个事情所束缚的。
对，
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就能诞生那个所谓的人情味。
嗯，
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跳海小邮局，因为现在你通过顺丰很快就可以到任何地方，但是人很多时候需要的不是快，包括我们现在北京甚至是最大的市集的策展方。
哦，
我们现在每周末在北京的各个店都有很大规模的市集。因为我在想人为什么想要逛市集，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准确的好的商品，不管是线下的商场专卖店品牌店，还是你去线上淘宝拼多多京东，都可以很迅速解决你的需求。
对，
但人逛市集是逛的是情感。
对，
而且我们市集现在分主题，有废物流通计划，就是你家里不用的闲置，
嗯，
什么前男友留下的书，
呦喂，
然后专门的手工市集，
嗯，
就是你自己业余喜欢做木工做的一些摆件，还是自己做的漆器这些东西，其实是把所有的非标的这种人的业余的供给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在一个场地，
嗯，
然后可能就是跳海的院里或者干嘛。
对对。
再回来说那个小邮局这个事儿，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最早其实是我们广州的有一个大酒师，他说北方这个秋天的黄叶我没见过，搜集了一些黄叶给他寄过去，然后叫顺丰来的时候觉得这事儿很傻。
嗯，
他当然可以送得到，还可以很快送得到，嗯，但是好像他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正好有个人给你带过去烧过去，然后在跳海门口的那个小吃摊吃个夜宵，然后回到跳海喝一杯。
嗯，
然后正好可能店里放到北京的冬天，放到狼哥的杯，
狼哥，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
你花钱就可以买到，
轻轻松松。
对，他要的并不是一个黄页，我觉得是，
对，
他要的是一整个一个南方对北方的想象。
想象，对，哇，这个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前一阵儿坐车去哪里吃饭，路过百脑汇，曾经啊卖电脑配件，
朝阳门外，
我就看他就特别萧条，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在内心默默的竟然泛起了一丝小小的悲哀，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地儿对我来说有太多的回忆了。年轻的时候你啊，比如说今天你就是缺一根线，咱就去百老汇买一根，对，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去买一根的过程当中你还看看别的啊，逛逛啊，里面人山人海，
嗯，
人山人海中有你没我，就是那么个劲儿。你会有很多的那种跟人接触的这种机会，然后在当中你还跟讨价还价呀、啊，老板说哎，这个你这么着你别跟我还价了，我再送你一个转接头。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构筑了你的一个回忆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点。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了，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说我就是效率优先嘛，那我就是网上下个单，今天下明天到，甚至我今天上午十一点之前下，下午就到了，是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它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人和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而这个在我看来是无可挽回的一个局面。如果说你去一个酒吧里头点个酒，你都要是透过一个二维码扫，其实我真的很讨厌二维码点单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很多年前，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咖啡店吧，那时候已经开始北京有一些店已经开始扫码点单了，他就特别坚持说我不要扫码。服务员就说，那先生您不扫码我没有办法帮你完成这个点单的、我不自己动手去扫这个码你就不能为我服务嘛。
嗯哼，
就当时我会觉得说你这人
有点装逼，
对，装逼就太事儿了，对。现在我懂，就是那我们去到一个酒吧里头，去到一个咖啡店里头，我不是说只奔着这个咖啡来的，
是呀，
对吧？我奔着这个酒来的，那我真的不如就自己家里边买，那便宜多了，
是，
是不是？那为什么就不能去在这个当中还去保留一些人和人的交流，人和人的互动，甚至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故事？而这个东西是我们当今的社会当中越来越缺少的部分。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做法非常对。
谢谢。
那可是你不卖醉酒是怎么回事？
哦，不卖醉酒是，我觉得首先我自己有很不好的被卖醉酒的经历。
哦，
我之前在深圳一个酒吧，当时我去筹备深圳跳海的过程中，我住在深圳住了半年。然后在一个酒吧跟朋友喝酒，喝到大概三点，对面感觉我喝多了，但是又给我开了一瓶清酒。
哎呦。
然后呢我们大概三四个人把那瓶金酒喝了，然后完了他又给我塞了瓶金酒、
哦、
就觉得这哥们儿他有买单能力但是失去了判断能力。
那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啊？
是，然后就基本打车到我当时住的公寓楼下，我是爬着进的电梯里面。
哎呦喂。
然后回到公寓里吐了一整个屋。
哎呦喂。
就是非常惨烈，然后我从此发誓就是我们不要卖醉酒。第一是本身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支持这个事儿、二是我自己确实体验很不好。本质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卖酒，我们其实是一个在做社区建设。而社区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你这个社区得有一些回头客，得有一些老人，它代表着你跟这些人真正产生了连接。对，我们尽可能就是照顾好大家的身体，然后不希望你喝得很醉再回家第二天很后悔头疼，又花了一堆钱在跳海喝酒，他们信用卡账单又还不上，然后不希望有这样体验。
是，
所以我们就是店里会挂不卖醉酒器，不能喝酒回家、
不能喝就赶紧走。
对对，
所以你有这么多的限定和一些禁忌，那这个事情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跳海这个品牌的一些坚持和温度吗？
因为我觉得你拒绝什么事情才代表了你这个人或者这个品牌的一个坚持吧。对，因为你提倡的是你可以提倡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先排除你不要的东西。
对
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对，
外界也有一些质疑啊，有一些奇怪的揣测。我记得你之前在社媒上有发过说，我并不认同把跳海归因为情绪价值，这刚
刚聊过这事儿，
聊过这事儿。
对，
但是你又说，同时你也不认同把跳海当下的发展归结为跳海会做营销。归根结底呢，跳海眼里边只有人，对吧？希望客人和朋友都能够更好。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样快速发展、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住你的这些调性，或者说保持你的初心和真诚？
营销这个事儿，大家概念不一样。在很多人吐槽跳海或者吐槽很多事儿，就只会营销的时候，营销是个框，什么往里装？比如说音乐行业说你这个歌其实是不好，它就是会营销什么之类的。但我写的歌就没人听到，它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自怜跟自嘲。但我觉得像伟大的公司，比如说苹果啊，比如说特斯拉，他们其实都是非常高级的营销大师。而我自己会觉得最牛逼营销就是真诚。因为我觉得你是不可能唬住一个成年人的，就是骗一个人的，因为你骗可以骗一时，你不可能骗很久。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用各种方法骗人来跳海，去花高价去买这个此难喝的酒。我觉得没有人那么傻，就是天天被你这么 PUA。
是是是，
对，就是真的在这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他才愿意付这个价钱来过来喝酒。然后我们怎么去保持这个商业上的所谓的这个竞争力呢？最主要的其实是坚持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自己内部称之为两块，一块是安卓，一块是 iOS。安卓就是我们尽可能开放很多的 API， 就比如说我们的吧台是个 API，就是让每天不同的兼职打酒师可以走进来去打酒，去当一天的酒馆老板。我们的所有跳过来的墙面都是可以办展的。
哎，
我们就是比如最近跳海威力在办一个户外的展，然后呢是跟单独一块办的，之前是跟就是你也参加那个英国大使馆办的那个无界音乐的英国摇滚乐的展
啊，对对对
对，
就他那个活动我也有参与，对，
是，对，所以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店里会有专门的这种活动空间，包括我们比如说北京大润寺店，每个乐队都可以过来免费申请排练的。我们还添置了一套不错的设备，就是尤其那边很多高校乐队，他平时没有排练室，我们可以你在店里就排练，但是唯一的要求是允许大家观看
啊。
对，就是做了很多这种事情，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然后就所谓苹果那一端呢，就 iOS 那一端，其实是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有每天的物料，就每天群里会发一个日历。我们有每个月的物料，我们每个月店里会做一些传单报纸，去讲这个月各个跳海发生了什么。然后每年我们会在每个城市给用户颁奖。去走红毯，跟那个感动中国似的，还有颁奖词，有 BGM，
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这种联欢晚会，大家出才艺的出才艺，出节目的出节目，所以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去保证这个品牌它有在生长的同时，又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
嗯，这想挺清楚，蛮好。我听说有一种说法叫做“跳海的好”，你可能得来第三次才能 get 到。你自己认同这句说法吗？
这话是我自己说的，
自己说的。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很多人在看很多媒体采访啊，包括媒体报道的时候，会觉得啊，这酒馆太牛逼了。然后呢，我过来看，然后一到线下发现大失所望，也没有人跟我社交啊。
嗯。
然后我想加10个漂亮姑娘微信，怎么加不到呢？
你看看，
就是如果抱着这样的目的，你
还别来了，真的是。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今天有什么节目啊？就是但有时候店里就没有活动，正常的酒馆的一个社交氛围。
对。
所以但很多人就会很失望。但跳海的好就在于说，它不是深造出来的景儿，就不像你去很多夜店啊，有各种人去围绕你的体验做一整套的服务设定。它是一个真正就是开在你家楼下的一个社区酒馆，你每天到那儿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有些很疯狂的夜晚，也有些很安静的时候，但是它就开在那里，它是一个需要你多来几次才知道这里的珍贵之处。
是，
跳海是一个每天可以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每天去夜店可能会很难受，
相当难受。对，那如果要用一句话向还没有去过跳海的朋友们安利一下跳海，你会怎么说？
很多人都有开酒馆的梦想。但是呢，真正能够实现这个事很难，我觉得需要你租房子去设计去选酒干嘛的，但是你至少可以过来当一天的酒馆老板，就给你放什么歌单，做什么活动，放什么电影，你可以决定，然后所有的酒免费喝、
啊、
你的朋友过来你可以给他打折，
你看看。
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人来跳海打酒。对，然后更多人来跳海打酒，也会有更多人过来跳海喝酒。
是，
如果你或者说你不想打酒，你也可以办活动。对，
那跳海到今天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你有点后悔，说当初要是不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没有，
从来没后悔过。
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是特别艰难到，除了疫情期间啊，你特别艰难到说，哎呦，这事儿怎么这么难呀？
很多这种时刻就没法说。
OK， 了解了，那你就别说了，你还是别说了。好嘞，那行，差不多，
好
啊，今天特别开心啊，跟刘二狗老师，跳海酒馆的创始人，我们一起聊一聊他关于跳海的这些事儿，以及他在七月份在阿那亚刚开的这个新店。你知道，透过2020年那次节目之后，我发现大内有很多的朋友都去跳海，他们都会有时在群里面发，你知道吗？我们自己的小社群里，他会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哎，我今天去跳海了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年轻的，属于他并不完全以效率为优先考量的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想要去接触新鲜的人，去有趣的空间，去看一些不一样的，甚至很怪诞的一些场景的人。他们所共同建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线下的属于自己的地盘。
是的，就是在跳海找到大家自己的同温层。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生活本身也不容易，可能越来越难，但是大家总还是需要找一些空间，找一些时间去放纵一下，是让自己跳脱出现有的生活的框架当中，去寻找一些你到底自己是什么人，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有没有可能碰到一些跟你一样有趣的，或者跟你一样丧的也行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才是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空岛，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听见了，传递一次推客，用带有惬意的那只耳朵，看到自己长出了皮肤，忍不住要拥抱什么，连记忆都是新的，好多空白角落呼唤着颜色，像位新手，不计较占有，路过所爱就交出我，终于挣脱谁活着，做好准备，被塑造，被破坏，请你与我汇合，让故事从最初的段落来过。只是